从美国肯尼迪中心将俄罗斯休息室改名为歌剧院圈休息室，到美国非政府组织太空基金会将一项筹款活动重新命名，删去了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的名字，再到意大利的米兰比可卡大学试图延迟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课程。20岁的俄罗斯钢琴家亚历山大马洛费耶夫在面书上面表示，自己在温哥华的演出由于政治原因被取消，他说自己有亲人居住在乌克兰，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停止流血，但是为什么在几日之内这个世界倒退回一种每个人只能够在恐惧和仇恨之间做选择的状态呢？马洛费耶夫这样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俄罗斯文化历史的教授杰弗里布鲁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可以向普京政权以及同政府联系紧密的文化寡头追究责任，但是不应该将目标放大到所有的俄罗斯人。他又说，那些同俄国政府走得近，由于政治纽带获得成就和回报的文化人士，同可鄙的普京政府沆瀣一气，大家不应该将俄罗斯政府也不应该同这些人做生意，但是追究责任的努力不应该变成针对俄罗斯人的运动，仅仅由于国籍和种族责备其他人永远都不合适的。大家可以反对任何为俄国政府征收的事情，但是不要成为一场反对俄罗斯人的运动。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与价值观项目主任塞缪尔·戈德曼就认为，乌克兰战争引发的道德狂热可能会将俄罗斯人不加区分地划为敌人，并且不能够有效地结束普京的入侵。他说最宽厚的解释就是，大众对俄国政府过去一个月的行为感到愤怒并且付诸行动，不是那么宽厚的解释就是他们处于一种道德狂热，不能够区分俄国政府的行动和俄国文化、俄国人。虽然是好心，但他并不认为会成功的。这些和击退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的目标并没有关系。而徐加加林的名字，他看不出这些能够达到什么的特别的目标。二战时日裔美国人的遭遇就是集体愧疚具备危险性的例子。华盛顿的视觉艺术家外裔美国人马克海尔纳的祖父母曾经从乌克兰迁移到莫斯科，父母又在大约50年前作为苏联难民来到美国追寻自由。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一个庆祝吞并克里米亚八周年的集会之中，誓言将会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之中胜利。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在会场上面挥动着蓝白红色的国旗，为他的演讲拍手欢呼。海尔纳说，他每次讲到去纳粹化都是在弱化纳粹这个词，并且冒犯在二战之中死去的数百万犹太人，这些是普京的宣传点，完全错误的叙事。而他看着这些和他长得一样的人的照片，他们拥有和他一样的表达方式和雄心壮志，这些照片令人难以直视。为了表达对乌克兰人的支持，海尔纳在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爱因斯坦、甘地的雕像上面挂上了黄蓝相间的气球。他介绍说，2000年竖立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普希金雕像是美俄文化交流的象征，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塑像在9年之后耸立在莫斯科。普希金代表着俄语的莎士比亚，他开创的浪漫风格构成俄罗斯人渴望的身份核心。他的意图就是说，不要将你的挑衅和愤怒发泄到俄罗斯人身上。他认识很多的俄罗斯人，并没有一个支持这场战争，很多大家了解的战争的信息并没有通过媒体在俄国传播，很多人处于黑暗之中被完全洗脑。海尔纳认为自己在艺术家之外还承担着公民的行动责任，特别是在远在俄罗斯的友人被剥夺自由表达和游行权利的当下。他说，行为即艺术，这是他从中国艺术家艾美美那里学到的。苏联的历史显示，成千上百的异议分子当时勇敢发声，作出牺牲，但是亦都铸就了传奇，这是他们目前正是在这里沉默的声音。3月6日，海尔纳带着自己制作的普京版皮纳塔到白宫游玩， 蓬头垢面的普京赤裸住上身，挂住战犯的牌子，吸引数百位示威者上前拍照，并将玩偶发给乌克兰战区的士兵。一位游行者的丈夫正是在乌克兰边境帮助难民迁移，凯尔纳同他进行了视讯通话并表达感谢。他又说，这些人处在战争之中，而他只是一个有空将气球绑在雕像制作皮纳塔的人，但是这些是他的表达，这些很重要的，他不能够沉默。他带着这个皮纳塔去游行，里面空空荡荡，就好像普京本人一样那么空洞。3月16号，普京在电视演讲之中表示，西方利用内奸企图毁灭俄罗斯，而同时俄罗斯当局宣布封锁 Instagram、 面书等社媒平台，并推出新法，传播和战争有关的虚假信息者最高可被判处15年的监禁。据独立抗议监察机构 OVD Info 统计，2月24日以来，俄罗斯有超过15000人因为参加反战抗议被拘留。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除了严酷的政治氛围，随着 Adobe、 Canon、 Visa 等西方公司纷纷推出俄国的市场，俄罗斯艺术家在创作和交易工具上面临瓶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詹尼佛鲁宾在上个星期在俄罗斯运动员和艺术家亦负有道德义务这篇文章之中指出，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文化名人的抵制是正当的决定，民主国家需要他们公开谴责普京的战争，否则可以放弃西方市场的利益。海尔纳对此强调，俄罗斯艺术家正是面临着文革一般的言论处境和西方之间的文化折磨，不应该就此落下。他说他希望政治信息能够重新回归俄罗斯的艺术作品，但实在太危险了。目前的气氛有如文革，艺术家有义务反驳这些集会的言论，文化名人需要表达观点，但这些不是关于取消，取消俄罗斯文化并不是答案，反而正中普京下怀，就是令到俄罗斯完全同西方隔绝。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戈德曼指出，一战期间美国存在消除国际对手的现象，德国的酸菜、法兰克福香肠等食物被命名为自由卷心菜或热狗，以德国名字命名的城镇亦都被改名。但是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敦促公众不要区别对待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911事件爆发之后，布殊总统表明美国不是与穆斯林开战，而是与攻击美国的恐怖分子作战。戈德曼说，对于乌克兰战争亦都是一样，区分哪些人是决策人士，哪些人是观察者，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身在华盛顿、纽约和伦敦，要求这些俄罗斯艺术家和运动员谴责他们的政府是很容易的，但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就很难。大家可以崇敬那些展现道德勇气和承担风险的人，但是不要去谴责没有这样做的人，仿佛他们并没有达到什么普世道德标准。俄罗斯芭蕾舞蹈家米克伊尔·巴里什尼科夫、文学家鲍里斯·阿富宁等人近日在联合发起真实俄罗斯运动，为乌克兰难民筹款。他们在声明之中写着说，独裁者不单止对乌克兰，亦都对俄罗斯本身发起了战争，剥夺了他的未来，践踏和毁灭其中还是生存住的生命，造成富裕遍地。经济学人在3月19日发文指出，回避俄罗斯过往的作品意味着放弃了一本帮助人类走出黑暗的指南。他又说，取消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一所意大利大学所威胁的这样，大众就会错过对虚无主义和暴力的无与伦比的洞察力。拉克柴可夫斯基或者肖斯塔科维奇会使到一份从令人窒息的压抑之中挣扎出来的美笑声，拒绝马列维奇的画作就会弃绝他对一个裂开的开放的世界的迫切的愿景，驱逐托尔斯泰意味着失去一位永不过时的和平先知。住有火鸟与狐狸、沙皇和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罗斯文化的布鲁克斯认为，在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面，俄罗斯文化界的真实声音仍然被掩埋。俄罗斯有着多元化历史，而且存在深层的侥幸传落来的反对政府立场的文化支流。俄罗斯文化很多在地下，他认为普京的口径不能够代表俄罗斯主流文化，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化和普京政权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相比的，这是一种表演性的文化，你没办法不向斯大林叩头，但是他们无法掌控你内心深处的想法。普京的政权有住比你想象之中更加脆弱的文化根基。布鲁克斯指出，俄罗斯文化之中的火鸟象征着艺术反抗环境的力量，狐狸代表艺术家的皎洁和逆流而上的能动性。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沙皇政权的威逼利诱之下坚守独立作家的使命，一生都是在这里等待猖獗的肖斯塔科维奇将大清洗下的恐惧作为动力，将讽刺和悲悯陷入微妙的旋律之中流传后世。文化人物要在俄罗斯幸存必须做一只狐狸，如果要避开迫害，你要走一条费力的道路，探索极限，但是不要越过极限。布鲁克斯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是一个苦中作乐的年代，他试图鼓励目前身处俄罗斯的朋友不要绝望，因为他感受到在俄罗斯想象力、思想和文化之中一种更加深刻、更加人民性的思潮会在不久之后浮现于世，大家应该对此心存希望。俄罗斯文化的奇观会比普京政权长命，而他的心献给那些敢于公开抵制普京政权战争罪行的俄罗斯文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薛小山华盛顿的报道。